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是垂直于半导体行业的资源整合平台，通过活动、企业家社群、投资，实现资源、项目与人才的高效链接。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共创国潮新生态。我要请到今天三位嘉宾，首先请谢世峰谢博士，下面有请中国传感器与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朱佳琪朱总，有请加速科技创始人董事长乌刚乌总。今年开年之后呢，其实最火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ChatGPT， 说好像要替代很多人，而且很多公司的股价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呢，带来了一个质一样的变化。那我先想问问大家，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最新的进展，觉得对我们芯片圈会带来什么样的变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
好的，那个很高兴啊，今天能在这儿和很多新老朋友能够聚会。稍微也介绍一下几句我们自己啊，这个本身我也是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我们主要是在做传感器和相关的。那另外呢，就是中国传感器和物联网产业联盟，顾名思义啊，就是做传感器和物联网应用。所以从我角度来看啊， GPT 这个事儿啊，一定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个我们需要一些新的东西，就像我们的手机啊，手机大家为什么会去更新，一定是有新的功能，那么这些新的功能一定会带动我们的智能化的这些包括芯片的一些更新。那么人工智能已经说了很久了，我先从我们行业来说吧，从传感器来说绝对是件好事情，因为人工智能它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源才能真的智能起来。所以包括现在看到的这个在人工智能当中最多用的就是视觉和声这两个方向。那么一样的，像这样的一些新的应用啊，它一定会带动一批的这样的芯片的一个兴起。所以啊，我觉得啊，从集成电路角度来说，带动的是服务器，因为它有新的很多的算力的要求。那么相对的 CPU 啊 GPU 啊包括 FPGA 对吧，这些新的东西一定是会上量。当然还和我们相关的，因为传感器很大一块我们在做的是 MEMS 技术。MEMS 技术当中有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就是硅光。就光通信它的数据传输，因为现在服务器都是我们叫它马尾辫对吧，就是电缆的，那么以后要用光去通信，那它的速度它的发热的这个功耗都会减低，所以这个速度增加这个它的功耗减低，这一定是一个大方向。所以这一块我相信是业界看的比较多的，或者说是认为是主力发展的方向。当然从传感器角度来说啊，我觉得也是一样的，也是利好。就比如说你的输入的这个交流方式，人机对话方式，那你的扬声器，你的这个归脉一定会增加啊，所以这个对传感器来说也是好事儿。我今天早上还在正好在看数据，国内的这个传感器啊，其实现在最多的国内能够量产的就是归脉，几家巨头歌尔、瑞声，包括这个闵星微，基本上都在国内。所以在这块角度来说呢，这个一些新的应用一定是会做加法的，因为我们做的就是最前沿的芯片，最前沿的智能化。所以简单来说，这个绝对是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情。
朱总的这个回答解答了为什么上一周很多硅脉公司的股价不停的在涨。对，那我们想请乌总，从你的角度上，你觉得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一个事件？
我觉得这个 ChatGPT 确实未来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人工智能最核心的就是算法、算力啊，然后再加上数据。那我觉得就是从数据这次，可能大家可能主要是在标注上面。影响最大的还是在算力和这个算法。那从算法上，从算力上，肯定刚才大家都讲会引起整个高性能计算的，像 GPU 啊 CPU 这种 AI 的专用芯片的快速的发展。那如果往下走，两种可能，第一种呢，要单颗器件要突破像 A100 的性能啊，不管是自己做像 GPU 这种方案，或者是做专用的，我们叫 DSA， 就是专业领域的加速芯片，就是 AI 的一种芯片。那这是肯定是要往这两个路径上是走，但是可能国内受制于我们整个被封锁，这个先进工艺可能做不了啊。那未来一定会像 chiplet 会出现，来帮助来解决多颗带封装，然后会带来很多新的 chiplet 和封装的一些技术。另外一个方向呢，实际上我15年16年我就在做 AI 芯片的东西。那我们当年用 FPGA 做，就会存在单颗器件的性能不够，它一定会单颗不行，系统来凑。然后我要想办法利用整体系统啊，利用更多的器件堆叠在一起啊，那来完成这个整体的高性能的一个训练。 那包括 ChatGPT 本身现在训练它实际上是用 AI 加服务器这种集群来搞的，那但这种现在它还是从整体系统上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说调度的效率不够啊，那这个呢就会带来比如说我们光通信的一些发展啊，会原来可能是 25G 的 50G 甚至 100G， 那未来可能就要做 400G 800G 的互联，能解决整个调度通信上的一个问题，从而使得就是我用很便宜或者低成本的这种方案，然后堆叠出来一个更高性能的一个训练系统啊，那降低我们现在整体的训练成本，现在训练成本还是非常高的，基本上按现在统计一次训练都是几百万美金啊，那搭建这么一个系统是3万多颗 GPU 3万个 A100 8亿美金的一个基础，所以基本上没有说小公司能玩得起的，但是如果有更好的方法往这个方向走啊，那这个就会有更好的，当然这个可能会延伸一个点啊，我一直觉得未来我们的汽车上面会出现一个从封装上改变一个技术，就是我们单个晶圆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啊，这个已经是国外的服务器厂商已经做出来这样的系统，那这样在上面再封装一层晶圆是 HBM2 内存的问题叠加在一起，那这个就是两片晶圆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超级计算机，但这个带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散热，所以像那个流浪星球二里面这种液冷沉浸进入式的液冷就会出来，包括我们层封装的技术，我们整个晶圆的背部怎么去加入电源层来实现更大的供电，到时候有可能我们的自动驾驶就很简单了，我们每一台车后面都是有个小盒子里面放了两片晶圆是液冷，然后就是一台超级计算机可以完成所有的现在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另外一个角度反着来的话，就是算法上现在的算法实际上是一个暴力计算，就靠数据靠整个大模型来实现整体的一个性能，那以后一定会出现大家会研究另外一个方向，就跟这个不同的路径，我能不能用小数据小模型不用现在的 deep learning 的技术，比如说用这种统计学的其他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原来的马尔可夫链啊什么这种特殊的一种技术，来使得小模型小计算也能达到更高的一种效率更高的性能啊，那这个会在学术界可能会带来很大的用处，那这些对我们半导体领域来讲那肯定是从我们的设计制造包括我们的封装，因为我们是做半导体测试的，像这种 chiplet 这种封装完之后这种芯片该怎么测试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单颗芯片如果说像 AI 这种芯片这个计算量很大之后电压很低但是电流很大100安甚至300安单颗900瓦甚至1000瓦这时候测试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那这个也会对整个测试也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乌总是一个好的产品经理哈，给我们做了畅想，我都甚至要推荐他去给流浪地球当编导，对，然后他最后还能扯到自己的业务，因为他是做测试机的，我觉得厉害厉害，也说明测试机现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为了配合 AI。 那最后我们想请谢博您看看从您的角度上有没有什么补充，
前面两位已经说的很多了，我就简单说三点吧，就我们这个 ChatGPT 出来以后很多人担心失业，我说第一个不用担心，就是实际上像 AlphaGo 出来以后下棋能够下过人，但是它的耗电量是巨大的，所以我要这个人脑的耗电量是很低的，这个目前它的数据都不会及时，它是2021年以前的事情它都知道，之后及时发生的事情它没有办法知道，所以呢它会出很多错误，那么所以说第一个就是暂时不用担心我们失业的问题，它是一个耗电非常大那个技术要求很高算力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要对我们芯片业是好事，需要大量的算力的芯片，所以我们一定对我们芯片产业是好事，需求会增加。第三个呢我前面讲到如何提高它的能效，要不然的话到处你背一个发电厂在那个超算那边是不可能的。
谢博士从产业实现上还提了一些建议哈，但我们也看到今天我们在探讨话题的时候也有一个很具体的背景，就是我们现在芯片行业并不是特别景气，不管我们是在去库存主动还是被动都是一个相对不景气的一个背景下，而且我们还在面临着国际形势上面对我们的一些影响，比如说1月30号美国、荷兰、日本会达成了一致的一个限制，说限制中国一些这个半导体设备的一个出口， 然后同时呢2月6号呢日本政府也会对我们有一些设备进行一些实施出口限制，还有2月10号美国的这个 BIS 也就是商务部和工业与安全局又增加了实体名单的一个范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也今天想请问一下大家，你们怎么看，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从业者的角度上来说，大家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和布局？那我们先从谢博开始。
其实这个问题是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最近才有的，其实我们在2000年创办中芯国际的时候，其实作为一个这个中国的国际化的中国公司，和美国政府都有很多的探讨，就是要做到合法合规。美国的设备进口从来就是有一定的就是出口许可的这个规矩，那么就最近呢只是说有更多的新政策出来。所以我的观点是说，实际上我们摩尔定律一代代往下走，我们走得太快了，芯片设计人员还来不及熟悉这一代的技术，好不容易把40纳米给熟悉了，又到下一代28 28还没有用完，又到14，现在走到 3纳米这个技术，那么真正让我们缩心慢下来，其实摩尔定律也快到头了，就是好好的把现有的技术在现有的技术上多做创新，把它用到极致。那包括我们手机也是，拿到手机其实很多功能不会用，90%的功能不会用，要买新手机的。所以让我们慢下来，逼着我们在现有的这个技术上做创新。那么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健全中国内循环的产业链。无论你从落后的成熟技术开始，能够安心来做我们的技术开发和。市场的这个产品的开发，这是我想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国际大环境是不断变化，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控制，做好自己的研发、产品开发和市场工作。
好的，朱总，关于这个问题你的看法是什么？
非常同意谢博说的。其实我觉得这简单来说啊，我们把它分成摩尔定律和超越摩尔，这是我们包括中芯国际很早就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摩尔定律就是一定是遵循这个线宽缩小作为一个技术进步的一个主要推动的力量。那么在这一块上刚才谢博已经提了很多了，这个一定是掣肘越来越多。那么虽然中国很努力的，包括政府的投入很大，包括光刻机这个设备这个去打造自己的这个体系，但一定需要时间，这个没有办法了，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积累。那么超越摩尔正好是我们的领域。那这一块上呢，主要还是以8英寸或者12英寸的这个40纳米以上的工艺，从这块上来说呢并没有太多掣肘。包括因为我们刚建完的这个12英寸的这个线啊，也是这个当然是中式线啊，我们能看到说这个从工艺水平上来说并没有太多掣肘，但是和摩尔定律一样的是技术积累，这个还是国内非常欠缺的。所以就是练内功，花时间把这些东西这个沉淀下来，这个以前可能浪费了一点时间啊，但是我觉得这一步是绕不过去的，所以还是要去发展。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国内的一些新的一些趋势啊，因为被这个进了很多设备以后啊，不管从设备端还是从工艺的研发端，国内的投入不管从民间还是从政府端都是加强的，对吧？甚至有很多的大家其实能看到一些晶圆厂努力成为全部国产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这已经能看到了。包括一些这个国内的领先的这个芯片厂，因为被掣肘太厉害了，所以从设备开始就自己也在投入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趋势就逼着大家从核心技术的研发就必须开始，以前想走快路现在看来还是绕不过去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总体一定是会向好的，因为随着我们的这个积累越来越多，但是困难就像现在的华为，对吧？你这个短期内一定是非常的痛苦。
好的，吴总，
两位老师都讲的这个比较全了，我可能就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虽然这次这个最新的规定可能只是影响到这个 DUV 在先进工艺上的一些设备，但是对成熟工艺肯定没有太大影响。但是这个事情确实是对国产设备和国产材料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像我们是做国产测试机的啊，那实际上这条禁令出来，那我们都希望 IDOM 不卖了，是吧？啊，那不卖了，我们就更有机会了，是吧？啊，那对我们来讲是好事儿。所以在国产的设备和国产材料的公司，我觉得大家要加把劲儿，然后借助这个窗口期，突破相应的一些技术，在性能指标、性价比上啊，做更好的一些东西，来给国内的客户来提供更好的一些服务。当然，也需要这个 国内的设计公司、封装厂、测试厂要支持我们。当年这个不愿意用我们，现在大家也要用我们，不然未来还要出现在的问题，是吧？
好的，谢谢朱总。大家有没有现场想提问啊？好的，杨总，嗯。
大家好，我介绍一下，我叫杨小春，然后我自己是做这个科技创业创新服务。其实在五年前我曾经问过我们谢博一个问题啊。那我提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因为我现在在做一些这个芯片与系统的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我是跟谁在合作呢？在跟这个中科院计算所的老师们一起在合作。所以我想请问各位啊，各位嘉宾，你们认为从这个产业的角度，怎么样对现在这些十八九岁或者是二十多岁的研究生，对他们给一些期望和建议，因为他们是未来。
十八九岁对吧？
就是大学生嘛，中科院大学，还有我们国家有很多这个集成电路专业的学生。
咱们三位哪一个先来？哦，那好吧，那个吴总先来。
那个我有一点点经验哦，我们自己也是做测试设备的。那我们自己做测试设备就发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很少有人会用这个设备。实话讲，我们国内这个设计公司很多设计出来芯片，怎么测好我们自己的芯片，这是一个大难题。那测试工程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这个工种吧，它对工程实践的能力很强，要求很多，所以我们自己就写了书，做了相应的教材实训的东西来培养相关的人。那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总结起来，我们大学的学生啊，实际上他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工程能力，不是缺乏理论知识。我们做一个项目大概需要三方面的知识。一个方面知识就是我们叫以前的专业基础知识，比如说我们以前学的电路分析啊、微晶原理啊这些东西，包括 C 语言，对吧？但是第二个呢，我们需要的是工具知识，就是我们可能要开发一个东西，不管你是我们芯片设计的 Verilog 语言，还是说软件的 C 语言，你要会相应的开发环境 Synopsys 的 VCS 什么这些你要会，啊，那这叫工具。第三个就是项目的背景知识，比如我们做某一个项目它有国际标准啊，你要把国际标准这个东西要搞得很清楚，对吧？它对怎么定义的。那实际上这三样放到哪儿，我们的学生每一个都会，他都完全读得懂，全都会，但是他缺乏的是这三样东西怎么能结合起来，他没有这样的东西，比如我现在做这个东西跟这三个东西怎么连起来，他是没有任何概念的。这实际上是我们的本科教育是学科类教育，不是工程类教育，就是我们怎么去解决把学科教育转化成工程化的东西，通过项目来训练它这是比较有效果的。那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基本上我们大部分的学生不笨的，你只要能设计一套工程化训练的东西，在半年之内一定能把这个东西培养出来，就跟我们在公司自己带新员工是一样的。
好好好，
只是把这套东西怎么放到学校去。
好，谢谢谢谢。
好，谢博，您满意吗？还要补充吗？
我没有补充。
朱总有没有补充？
稍微提两句啊，因为我们自己有中视线嘛，有八寸十二寸的中视线，其实我们在考虑在线上去培养一些人，当然这还是有难度的，因为那个设备的操作啊，包括它的流程，它是有它的一些要求的。但总体来说，这个大方向，肯定是就像刚才说的工程化，实操型，这是中国现在缺的。
好的，好的，好，非常感谢。
嗯，好，其他人还有问题吗？
几位嘉宾，你好啊，我叫那个李麒麟，然后我这边是做那个半导体产业基金的。然后最近的话，我们也是看了很多这种半导体方面的一些项目，然后以及进行和地方政府或也是在讨论进行投资。但我们最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芯片的一个应用终端，像这种电子消费，像什么手机啊或者笔记本电脑之类的，在最近几年的话都是比较紧，就是不是很景气，而且的话因为疫情原因也不是很景气，人民的消费欲望的话也不是特别那么强。所以想各位嘉宾一个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芯片产业的话如何突破自身发展去迎合这个消费者的一些需求呢？
这个还是所有的设计都是根据需求来的。就我们半导体最大的问题是你现在的定义是要超前的啊，就我们半导体的产品经理是最难的，是吧？你要定义的不是现在火不火，定义的是三到五年之后火不火，要不然等你芯片设计出来就过时了，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不是说迎合，你怎么去引导。那当然现在消费低迷，
有各种原因造成的，并不完全是因为没有需求，是有需求的。那可能疫情的原因或者各方面叠加，造成了大家感觉现在没有需求。我相信我们整个国内的这个内循环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最典型的就是春节以后大家可以看各个商场基本上吃饭你都是很难要排好长时间队，这说明我们的经济是有非常内生的这个活力的。那它需要很长，有了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很快，大概半年以后。但现在可能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很多消费的东西是因为库存造成的，我们很多库存是没有消掉的，那这个库存基本上到 Q3 以后能消掉，可能再花两个季度把停留在封测厂里面那些晶圆也都消耗掉之后，那自然而然就会出来。那我们的需求还是真的是还是在的，只是说我们现在怎么能去再找到一些新的需求，不管是 VR 也好 AR 也好，或者是说比如现在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是让这波新的又造成我们提了一些新的需求。以前可能大家没有做成的事情，比如像 VR AR 很早就有了，但问题为啥没有做起来。人工智能上一波火了之后到18年以后又掉下来了，一样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很快这个需求会出来的。
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们在中国啊，我们先看国内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这分两块。现在消费级为什么往下掉，原因很简单，因为经济不好，对吧？大家本身可以换手机的，这个可换可不换的情况下就不换了嘛。确实最近创新包括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供应链也是有问题的，之前啊，对吧，就是断档，所以导致了很多的这些存货，它是非正常的一个市场行为。那么但是国内啊，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机会就是国产化的替代。为什么现在汽车火？其实并不是新的应用，大部分不是啊，不能说完全不是，大部分不是，无非就是说国产化的这个链条要在国内生产，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需求。虽然这需要时间，大家这个利益好是一定的，但是真的要进入汽车供应链还需要时间，对吧？所以这是一个这个领域，就国产替代。第二个领域就是刚才吴老师也提的，就是说在新的应用上，新的应用大家不用担心一定会出现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今年开年那么火的ChatGPT， 为什么会出来？没人知道，但是它其实已经积累很久。就像当年在我们这行业在看的这个蓝牙音箱、蓝牙耳机这些东西，它怎么出现的？就是真的有需求，对吧？包括引发这一轮的这个消费级的之前的这个爆发，就是手机，它到了一定阶段，自然而然会出来。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一方面是要做好这个就是技术准备，是吧？包括我们在做感存算一体化的这个晶圆的这个技术积累，就是在等待这个时机的出现。因为当这个时机出现的时候，你的技术没有做好足够的积累，那个肯定是没有用的。那第二个呢，我们也主动在推动一定的这个应用端，比如说我们在看好的农业环境，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业 4.0 这个方向，对吧？工业互联网这个方向，我们主动去推。因为你没有这样的交流，没有这样的互动，你是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应用端需要什么，而反过来应用端是不知道说技术到底能到什么阶段。所以作为联盟啊，这个我们一方面是把这个核心技术包括产业链上下游打通，另外一个就是去拓展市场，让各行各业知道现在的传感器包括物联网通信包括相关的技术到了什么阶段，这样才能碰撞出火花。所以这个是两方面互相来影响的。但是从我个人来说，还是那句话，新的技术、新的应用、智能化、数字化一定会到来的，这个没有什么好担心，它只是有个周期而已。
我要说一下，这个半导体是产业自从存在以来啊，都是周期性的啊，就说它下去了，一定要上来，上来一定要也会下去，但是是越来越高，波浪式上升，目前属于下行期，所以看上去不太景气。第二个观点，我就说。实际上需求分为两类，刚需，你非用不可的东西，还有呢你可用可不用的东西。可用可不的东西呢是增量，非要用的东西一定会有的，手机不会消失的，一定会在。所以我们在创新方面要做出一些东西来，特别是 ChatGPT 给我们一个这个新的一个启示，就是说有一些应用的可有可无，但是一旦到人人都用的时候，那就不是可有可无了。就是那个智能手机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变成了一种就是身份的象征，就是说每个人都在用的时候就会跟上去。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应用，那芯片那个能够大卖吧。
聊了半天会大家发现所有的当下都决定了未来，因为技术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它都是要日以积累的一个积累，哪怕我们今天在这里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去探讨，也可能决定了我们未来两到三年的一些变革。我也非常期待说2023年我们会有更多的机遇出现，毕竟春天总会到来，寒冬一定会过去。